您羡慕许多人只要一打开话匣子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吗？各位朋友，就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多宝格，让您也能够跟上时事，了解生活中许多珍奇的奥秘。我是安安，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生活多宝格。
好，各位朋友，欢迎您又再次来到我们的生活多宝格。打开了生活多宝格，您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科普资讯，同时也更了解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哦。哎，谈到了环境，当然我们说人类啊，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嘛。除了美人鱼啊这种传说的生物之外，它好像也不是人类啊。好，不管这样子怎么说，我们生活在陆地上，也许陆地上的各种的动植物、各种的生物、各种的环境，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全世界，也就是整个地球，有 70% 的面积是海洋哦。而您可知道台湾的海岸线一共有多长吗？本岛的海岸线呢，全线长大约是1200公里，但是别忘了哦，我们还有很多的离岛呢。那么加上周边岛屿的海岸线呢，全部一共有1520公里长的这海岸线，有些是维持着自然的风貌，但是有很多都已经人工化了哦。比如说有消波块啊，有堤防啊等等。目前台湾有 55.53% 的人工化的海岸线呢，也就是超过一半了，只剩下 44.4% 的海岸还维持着自然的风貌，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珍惜呢？不可否认的，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戒严，让大家远离海岸，禁止进入海岸，但是解严之后，尤其是近年来大家推广去亲近海洋，去体会海洋，去向海洋致敬，这一种的风气让大家纷纷的参与了许多水域的活动。哇，好多的风景区，尤其最近这个所谓报复性旅游，越来越多人到海边去玩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可能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冲击哦？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特别邀请到了海洋的专家，这是嘉义大学的张素金博士，他研究海洋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就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
现在的水域活动啊，台湾办的是真的非常的好。那不管是独木舟啊、立桨活动啊，最近新兴的立桨活动，还有一些水肺的潜水，其实我们现在走到海边，其实都会看到就是满满的人潮。过去啊，其实以基隆来说好了，基隆海潮境那边的海域来看好了。我们其实前几年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人来从事水域体验的水域的活动，
大部分都还是在岸上走来走去。
对，以前大部分都是在岸上走来走去，可是现在你去海里面，你就会发现，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水下就是一颗一颗又一颗的头，对，不管水面上有头就算了，水面下又一堆人，所以其实你下去的时候就会到处都是碰到人。那其实这样子对生态到底会不会有影响？我相信当然一定是会，毕竟不管是我们在下面造成的声音，或者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其实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生物。所以其实在过量的一个状态之下，过量从事水域活动没有管制的一个状态之下，我相信一定是会造成生态上的一个影响。再来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人多垃圾就多， 对，那那些垃圾的量呢，我相信也一定会就是暴增，人多的话就是一定也是会暴增的。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状况之下，我们是过量的水域活动的从事的人员呢，其实是可以预知说，就是一定是会影响这样子的生态跟一个垃圾的一个产生的状况。
对，的确哦，有时候觉得还蛮矛盾的，就是我们啊，到底应不应该鼓励大家亲近海洋？那很多人说亲近海洋呢，光是在岸边走走，看看海浪，或者到海边去踏踏浪，似乎好像还不太过瘾哈。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业者，他们有很好的设备，也许比较安全的一些亲近海洋的方式啊。但是就像博士所提到的，真的就会对于生态啊会有一些冲击哈。那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们他不太了解，您说进去人很多，对当地的这个底下的这些鱼看起来他们还是悠游自在，而且我没有去碰触它。海龟过去像小琉球，我们也都知道不应该去干扰它，那这样子也会对它造成影响吗？那我们在里面拍照，难道它会害羞，或者是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吗？难道我们如果人在里面很多的活动啊，真的就会造成生态的破坏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真的在从事水域活动的人啊，就是开始真正就是完全进入这一块的人，大家都会知道其实海里面不是只有海龟啊、鲸豚啊、鲨鱼这些大型的东西，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小型的，像是螃蟹啊或者是虾子啊这一类比较小型的东西。那你去我们去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去拍这些小东西，不管是海阔鱼啊或是螃蟹或是虾子，比较特殊的其实做活动，就是做水域活动的人都会想要去拍，做一个纪念。所以其实在这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去不管是你用闪光灯什么的，或是会不会去影响到他们，其实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毕竟我们做这样子的动作，其实是已经是去做出一个在他生活中他不会遇到的事情。对，所以其实这实际上是会不会有影响，这是一定会的。对，只是影响的层面到哪里，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办法去得知。但我之前我曾经在小琉球的那个因为一些计划的关系，我有去协助执行那小琉球那边的计划。我们曾经有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去花瓶屿，花瓶屿每天周末有没有那个人呐、啊？对，那个人呐、啊，就是你走过去，你还要拨过很多人。我之前还有遇过那个，穿着两件比基尼躺在那边拍照的，对，然后我一直跟他们说借过都不让我过，对，然后那一次其实我们就有发现，其实花瓶屿你从那条步道走下去之后，你的正前方或者是右前方是花瓶屿，左手边就都另外一片的潮间带，那大部分的游客其实他们活动的地方都是在花瓶屿那一带。另外一边就没有人，就比较少人过去，因为那边比较不好走，然后也没有沙滩可以躺下来穿比基尼。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研究的大家就是同仁一起，就是在先在花瓶屿那一带先找一下，看有没有一些生物。我们就发现那边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翻石头什么就是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们就往右左边走一点点，往左边稍微移一下下，哎呦，一颗石头上面大概就有十二十只的小只的螃蟹，
它搬家了。
对，就是这个一定是会影响的，这一定是会影响。那我相信晚上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还会再回到就是人潮比较多的那一块潮间带去找他们的去过他们的生活。对，但是毕竟这件事情我们观察到的是说，当人多的时候，那边就是真的是什么生物都没有。对，然后另外一边没有人潮的地方呢，就是很多生物都聚集在那边。
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了张素金博士跟我们分享 到底我们要如何的亲近海洋？我们应该去亲近海洋，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先认识一下海洋的环境，同时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毕竟有安全做第一的考量，您进入海洋，亲近海洋，才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别忘了，海洋对我们熟悉的环境来说是个陌生的世界。当您要进入接近它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听一下专家的意见呢？各位朋友，今天的生活多宝格先跟您谈到这儿，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请更多的专家跟您谈谈我们的生活跟海洋的关系，而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对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哎，各位朋友，别忘了来针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给我们多多的关注和按赞，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够做得可大可久，同时可以提供给您更多变更丰富的生活知识跟科普讯息。好，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会。